周震给我整，现在是2024年的2月4号，这是我第一次在星期日开始录音，因为我平时设的这个闹铃是星期六提醒的，但是每次录音的时候我都已经到周一了。本周呢，主要是整了一个什么内容呢？整一个 Expo Go 应用。那我前面，如果听过前面几周的节目，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我最近正在搞的是，iOS 开发进展相当不顺利，这就是导致了，就是由于前面进展相当不顺利，导致本周就是做好这个应用，其实做的时间可能就2天，最多就是2天。2个下午吧，然后就这么长时间，但是看到结果还是很兴奋的，尤其是又跟苹果客服扯皮了那么久，怎么回事？最后做出这个应用也就只能我自己一个人用，而且用就只能用7天，然后自己去给自己签注。虽然说听起来还是挺惨的，但是觉得很兴奋。那么汇报一下，就是这一周到底碰到什么事情了？首先就是上一周说的，我在应用打包的时候，我应用打包的时候打算用比较老的 Mac 版本，然后在我的 Windows 下面建一个虚拟机，建这个老版本的 Mac OS 的虚拟机，然后去打包。后来发现，打包的时候呢，需要依赖于一些第三方的这些。第三方的这些包，而且这些包呢，他们都不太支持，不太支持旧版本的 macOS，这点就跟 Windows 特别不一样啊。Windows 就是那个兼容性啊，你说不定现在 Windows 95的应用都是可以在 Windows 11上面跑起来的。但你可以考虑，你也能够理解，就是你要看苹果这些产品。即使是发布了好长时间，比如说 iPhone 6，它到现在也都是能够升级到比较新的版本的，比较新的 SDK 的。所以两个公司两个策略，但是这一个我就可以说了，就是在 Windows 上面你就只能安装最新版本的 macOS 的虚拟机，哪怕是卡一点，但是忍一忍吧，就是没有别的办法啊，而且说不定。就是这是最后一个版本的 macOS 了。如果等到苹果，再出新的版本，就不会再支持 x86。然后大家又没有再开发一些什么 ARM 上面的一些兼容层的话，黑苹果这条路就走不通啦。以后就必须得买一个苹果设备了。你们是不是特别惨？我又没有苹果开发者账户，我又没办法开发苹果开发者账户，然后我还要在苹果身上投这么多钱，我现在都有点后悔了。我应该就是一直坚持的安卓开发，但是这些都先抛开一切哈，我继续说一下别的事情，就是还有一个BTRFS 是 Linux 的一种新的文件管理系统，那么就是有点类似于，如果说我们用那些硬盘格式化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什么 FAT 啊、FAT32 啊、NTFS 啊，这些都是 Windows 上面的，然后 Mac 上面可能有什么 macOS 日志、APFS 啊，在 Linux 上面呢，以前是 EXT4。three，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用的是 EXT2 这种格式，而且当时还经常搞过一些，就是在 Windows 上面安装驱动，然后用这些驱动来去读取 EXT 的文件，然后这是不太鼓励的。首先，但是，而且兼容特别差，就经常有丢文件啊，或者是取不出来啊，或者走到一半就崩溃了。但是这个新版本的 BTRFS 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我就没有介绍过 BTRFS，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有好几块硬盘，它可以把它们格式化成，就是虚拟化成好像就只有一块硬盘。这个是我用的， 一个比较强的功能，但是后来也没有用，没有这么多硬盘。但是我的这个，我现在双系统中的那个 Linux 还是用的这个 BTRFS。由于前一阵子就是在 Windows 下面装了太多的虚拟机了，导致我 Windows 这个硬盘一下子就满了，好多存好多游戏啊，好多游戏都被删，好多游戏都被删了，哦，不要说了，太难过了。就是，然后就是好多视频啊，好多音乐啊，就没有办法放在 Windows 这个硬盘里面了。然后我删了那些游戏之后，然后我发现我这些虚拟机又运行不起来，然后又得把虚拟机删了，然后我游戏已经删了就删了啊，太痛苦了。但是这些视频和音乐保留下来了，它们存在哪呢？就存在这个 Linux 的这个硬盘里面。我是怎么复制过去的呢？主要是我发现啊，其实还有一个 Windows 版本的 BTRFS 的驱动，它是由一个开源版的 Windows 叫 React OS 来维护的。所以我这些视频啊，这些电影啊就被保留下来了。说到电影的话，本周主要就是看了两部电影，一个是《宇宙编辑部》。一个是 Dogman，就是狗神，宇宙编辑部就是去年就是大家都在说，哎呀，太牛逼啦，怎么回事？中国的那个什么科幻元年、科幻纪录片、伪纪录片元年，我个人看，我觉得还是很有情怀。我讲的是相当于2000年初啊，90年代末，就2000年初那会儿的时候，中国人的那种。科技热，然后就会产生了这种有这么一个宇宙编辑部，然后他们专门就研究一些神奇的飞棍之类的这种，就是走进科学之类的这些故事。然后这个人呢，这个主编呢，他最后当然就是很落魄嘛。你搞这些东西，你现在来看的话，就基本上就是很落魄。然后有一次发现了有一个那个奇异现象就是，说是有那个村口有一个石狮子，石狮子嘴里面含着一个球，那个球没了，然后人们村里面人就发现就是，哎，就有一个闪着光的小人儿，就在一个雷雨夜里面把这个球拿走了，然后这个闪着光小人消失了，后来他们去找，然后又。找到了这个闪光小人儿，然后还吃了毒蘑菇，怎么，后面就蛮离奇了，蛮值得可以看一看的片子。但是我当时是边安操作系统的时候边看的，我个人感觉它那个镜头比较晃，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大屏幕上面看的话，我觉得头晕也是有可能的。另外一个就是狗神，狗神也是去年被享誉的一个。片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吕克·贝松同志拍的电影，而且还是讲 LGBT 群体的，能够在中国上映，真的是也是比较稀有的电影了。我特别喜欢那一幕，就是他小，就是这个主人公 Douglas，他小时候呢，就是被他父亲虐待，锁在这个狗舍里面，跟一群狗锁在一起，然后在那个狗舍上面。挂了一个横幅，横幅上面写着“In the name of dog”，啊，以狗的名义。然后，但是这个 dog 嘛，它这个横幅是挂在外面的。被 Douglas 锁在狗舍里面，他看到这个横幅是反过来的。然后那个 dog DOG 看他就看是 JOD，所以他看到是 In the name of God。所以我就哎呀，这个题点的好了。我不得不说，这个题点的太好了，所以哎，到底是国际的电影大师，这里拍的实在是，就是你看看，尤其是过去这一年，那个漫威啊、DC 啊拍超级英雄电影，你看看，真的大师拍出来超级英雄电影到底是什么样？好了，大概是啊，还有一个 Mr. and Mrs. Smith 史密斯夫妇。我还没看完，但是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你要是去豆瓣去看的话，就是骂声一片。但我觉得吧，可能是因为刚开始传说是这个女演员是要选《老友记》里面的菲比， 但是后来没有选上，然后选的是一个亚裔的，还是日本人演。然后你去豆瓣里面看，底下就是骂的，什么政治正确，怎么回事？然后，哎呀，你基本上就没有人在讨论这个电视剧剧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其实再一个原因就是，之前是那个之前是谁来演？谁？安吉丽娜·朱莉和。和她老公名字叫什么来着？长得挺帅那个，忘了。然后就是他俩嘛，金童玉女嘛。金童玉女来演的话，你现在来找了一个，对吧？就相当于小黑猪的那个原型嘛。你叫谁？也其实是很有才，然后又找了一个日本女人嘛，去来演。虽然他们俩演的就是算再好，他们也比不上一座演的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的这个设定特别有意思，就是人工引入人工智能很有时代感，因为史密斯夫妇毕竟是一个时代一样的剧，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重拍一遍的剧，所以说会引入一个新的这个时代概念。然后再一个就是不止一个史密斯夫妇，就只要是干特工都是史密斯夫妇，这个设定我是不是爆雷了？这个设定也挺有意思，我还没有看完，等看完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后面的这些下周说一下后面的剧情大概是怎么感觉。好了，然后再回到开发这部分，不是 Xbox 开发嘛？刚开始我还是想，哎呀，好歹开发一些什么，就是客户端代码，写写 Java 或者写写 Swift UI，但是我想多了。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我在 React Native 里面开发的话。我没有开发者账号，我没有办法在 Windows 下面打包我的 iOS 应用，所以我的解决方式就是你只能使用 Expo Go。什么叫 Expo Go 呢？你可以设想它是一个腾讯的小程序，就是它把所有的你可能要用到的这些客户端的脚本。都已经写好了，客户端的这些地方都打包成了一个 SDK，然后你直接调用这些 SDK 就好了，就和你以前的 React Native 开发不一样。以前 React Native 开发是你要把你的那些 JS 脚本，然后再把，比如说安卓是 Java 的代码，iOS 下面可能是 Swift Object C 的代码放在一起，然后一起编译，一起打包。才行，但是如果 Expo Go 的话，我就给你编译好了，我给你壳都做好了，你就直接写那个 JS 脚本就好了。缺点在于什么？那就是你自己定制的部分就少很多啊，你就只能是用人家做好的了。然后，而且是，很多的这些版本你是依赖于 SDK 的版本，就是你要引入这些包，你不能用最新的包，你用的只能是 SDK 里面带的这个包。优点是什么呢？不需要打包。完全不需要打包，你只需要就是在执行运行代码的时候，拿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它就展示出来了。就是你不需要编译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是你客户端开发最爽的一点，就你能够做到的最爽的一点，就是我直接手机扫一下，我就可以实际测试。这个是没办法比拟，太爽了。然后。我又体验了一下 React Native 当 on Windows，就是稍稍的体验了一下，但是没有运行成功啊！我估计就是因为 Xbox 也没有保证你它是兼容 Windows 的，它就是说我是兼容 iOS 和安卓的，Windows 到底能不能运行起来我不管，所以我也没有细研究，说不定吧，以后会研究研究。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React Native Paper。React Native Paper，就是我之前用的这个项目是用 Eganet 来写的一个，就是 UI 组件嘛。然后我觉得 Eganet 虽然说是它整个这个项目很工整，我之前夸过啊，说这个项目很工整，你改几笔，基本上这个项目就做成了，就是软件就写好了。但是组件少，组件确实不多，而且组件的话也还挺丑的。然后，这个 React Native Paper 它用的是 Material。Design 的这个组件，网上很多人批评说 Material Design 挺丑的啊，很丑。但我觉得还可以啦，挺好看的。 真的，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审美嘛，就是但是像 material design 的话，它这个设计你像起码颜色上你就可以自己选嘛，就是这一点就是，而且还特别的技术感特别强，我是觉得 material design 没有什么问题啦，就这一点。再一个是 React Native Directory，这个是我才知道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以前开发 Flutter 的时候，就特别高兴它有那个 Dart 的这么一个，相当于NPM Node Module Package Directory，就是一个大网站，然后收集到所有 Dart 这么一个包的网站。那这样开发 Flutter 的话，就是直接上到那个网站上搜就好，但 React Native 就只能上 GitHub 上面看有没有人发，或者 GitHub 上没有的话，Stack Overflow 问一下。其实它有这么一个网站，就是但是可能维护也不多吧，就 React Native Directory。然后，我那天去看了一眼，我觉得就是，哎，相见恨晚啊，我应该早点知道这个网站，然后我就能少踩一点坑了，要不然就是全部都是自己造轮子。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前段部分开发的地方。刚开始我本来打算就是这个应用，因为我是要开发一个记账应用，我之前记账全部都是记在 Google Doc 上面，但是就是觉得不方便嘛，我就特别希望就是我能跟我手表就是 Hey Siri，不要回答我，不要回答我，不要回答。就是叫一下 Siri，然后让给我记一下账，然后 Siri 给我记上账就好了。我特别希望这个功能，所以我才开发这个应用。但是目前这个 Siri 的这个 SDK 还没有掉，还没有执行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效果是什么样。但目前软件是写好了，这 CostCount 也没有上架，你们不要上网搜了，没有上架。对于我来说，也就只能是7天一次用一次这种。但是刚开始做的时候是 local first，就是存在本地，存在手机里面。但是后来觉得，我把这些数据就存到网上比较好，所以就要接下来说到接下来就是 Cloudflare Workers，然后这样子建一个 Cloudflare Worker，然后把我的数据全部存到 Cloudflare 里面，这是我的打算。我查了一下 Cloudflare 的那个数据库 D1，有点搞不懂它的那个链里面的那个数据类型没搞清楚，所以不敢用，不敢在我实际使用的项目上用，因为哪天把那个账本都给弄丢了，我还没有备份，太坑了，说不定找。说不定现在也是 local first，我得本地存一个，然后云上存一个，这个是比较稳妥的方案。后来就是说，就最简单的方案用这个 Cloudflare KV，这个是最快的一个实现方式。我基本上就是20分钟就写完了后端，但是authorization 没有做，就是还没有密码这部分，用户名密码这部分没有做。卡在什么地方呢？就是 Web JSON Token 是原来的这个包是没有办法在 Web Cloudflare Worker 上面运行的，所以我需要引了一个新的叫 Cloudflare Worker JWT，然后就导致了这个新的 JWT 啊，它虽然能用在 REST API 上面能用，但是我又很好事的用了这个 GraphQL Yoga 来做 GraphQL 的接口。你为什么要说我为什么要用 GraphQL？这个 GraphQL Yoga 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包，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它。所以如果你没有试过的话，一定要试一下，真的特别好用，比那个什么 Apollo 啊，真的是就是好用到就是家的都不认得了，就是妈都不认识了，太好用了，就是一定要用一下。但是呢，缺点就在于它可能要写个中间件，但是具体的中间件我就也没有研究。我估计下一周我会研究一下，把这个做好，因为这个 这个记账工具对于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然后再说一下本周最重要的一个科技发现，就是科技发明，就是 Vision OS 终于发布了。我去年买了这个 Quest 3的时候，我说了一句，就是说 Quest 3就表现成这样了，Vision OS 相当于它的10倍价格了。现在不是10倍，相当于7倍的价格了。7倍价格与 Quest 3，它做的效果再差也不会很差，它肯定会比 Quest 3好。所以，这个发布的时候，其实现在效果就是大家看到了，Meta 的股票就一直在涨，就是说明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看好苹果。但是苹果一般的特点就是刚发布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都不看好，然后过一段时间啊，就是酒还是陈的香。我来说一下，就是还是一个问题嘛，就是当时说是沉的问题，我一看那个东西我就知道这个东西不轻，就是前面是金属嘛，而且你戴这么一个头盔，我又不是没有用过，我戴过 Quest 2、Quest 3，它的这个重心是在你的鼻尖前面，还要再前一部分，所以你肯定会压脸，肯定会沉，所以。这个毫无意外，然后还有个尿袋儿什么玩意的，真的是，而且没有这个管理桌面管理器，没有窗口管理器，这个事情是，那谁受得了啊？就是那个屏幕，哎呀乱的，我要说一下，它的优点在于多任务执行，我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忽略着那个 Persona，哎。我觉得很好了，我 3D 建模也那水平，然后Persona 很好了，不提 Persona，就说这个多任务执行，多任务执行真的是现在很多头盔都没办法做到多任务执行。我用 Quest 3最多只能开3个应用，而你用这个 Vision OS，哇，你能够基本上属于开无限个应用都可以了，这是多爽的一件事情。然后。缺点就在于你能开那么多应用，你都没有想到做一个，就是这个桌面窗口管理器嘛，你就把这个咵全堆出来，真的是，就有点儿，就是可能是人家软件上没考虑到吧。我觉得就是如果它这个窗口管理器一直不出来的话，我可能也不会考虑 Vision OS 啊，我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没办法给人开发应用。所以就是啊，等我将来说不定，等我把那个开发者搞定了，然后等他有这么一个窗口管理的时候，我才会考虑说有这个用这个 Vision OS。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 Quest 3够了。Quest 3有一个缺，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刚才说了，它只能运行3个程序。但是如果你要进入一个 immersive 的，就是一个全 VR、全 AR 的一个程序，你就只能开一个，哪怕是你开浏览器，你打开浏览器用 3GS 写一个 VR 的一个网页，然后你进入这个 VR 网页之后，你所有其他的 VR 应用就退出了。这一点 macOS 我不知道，就是 Vision OS 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我就是。蛮希望就是我这一个项目，我这面也开一个 VR，我那面也开一个 VR，有什么就是，对吧？有什么这你给我出一个更好的切换方式嘛？就是我或者说是我就想同时运行两个 VR，我这个有很过分吗？我这个要求就是或者同时运行两个 AR，同时运行3个 AR，很过分。我头顶上一个，中间一个，下面一个嘛。我觉得不过分啊，这个要求，所以，我不知道会以后 VR 项目会不会有这些东西。OK，然后再说一个比较轻松的，就是我上一周去 7-Eleven 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好吃的那个春卷儿，他们叫什么？叫做 Crab Stick Salad。还有一个 tuna steak salad，太好吃了！那个它是越南春卷，卷着蔬菜呀、什么蟹足棒啊什么的，然后那样吃，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去吃， 啊，那个，现在基本上属于就是每天早餐都要吃的一个东西，而且就是很明显，这个很比较贵。这当然没有那么贵了，它可能换算人民币可能8块钱、7块钱的样子。但是你对比我买其他的，我中午饭可能也就只吃那么多，所以早饭是有点贵的，但是真的好吃，那个真好吃。所以如果有人来泰国的话，就去711看看那个生鲜那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买一点，绝对不会后悔的。好了，拜拜，我们下周见。